各位新乡小站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美玲。在今天呢，我们特别也请到在温哥华和树里信友堂牧会的洪以健牧师在我们的当中。上一次洪牧师特别跟我们讲到圣灵这个工作的事情，因为圣灵在圣经的教导很重要，但是呢，也是常常让我们觉得很多事情都想不通的，因为好像觉得很抽象，也不知道应该怎样去认识圣灵的位格。今天呢，我们希望洪牧师继续的跟我们分享，也帮我们解开一些我们心里面的一些疑问。
牧师啊，其实上一次凯传在这里也向您提过哈，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常常看到有一些弟兄姐妹啊，在他们的信仰生活里面，当提到圣灵呢，他们就说我感觉到圣灵这样告诉我，或者我感觉到圣灵那样差遣我等等。那我们就提到一件事，说是不是一个过度高举圣灵的一个做法，那这种做法到底是对不对？上一次你也给我们有一些解答，那今天您能不能再在这件事上给我们有一些补充呢？
是，所谓呢高举圣灵这句话呢，不是我们基督信仰里面的所的用语，因为我们基督信仰我们说要高举耶稣基督，高举主，因为耶稣基督是整个圣经启示的中心。因为耶稣说，在路加福音44章说，对那些门徒，复活的耶稣基督说，摩西的律法书和先知书和诗篇都是指着他说的。那么就是说整个的启示的中心是把耶稣介绍出来，可以这么说，旧约他整个启示是为耶稣来到世上做我们的救主做预备的工作，整个新约呢是来说明耶稣来了为我们到底做了什么，然后让我们如何来等候他再来。所以这个呢，就是整个基督教的信仰是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唯独耶稣基督是中心。所以我们整个信仰的教导工作是把我们带到基督面前来，带到耶稣面前，他是我们的主。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们是要高举耶稣基督的。所以如果你同时在说高举圣灵，就会产生一种混淆。你要高举圣灵跟高举耶稣基督什么关系呢？你把它看成同等，那对，不错，圣子和圣灵都是同一位神，从神性同真同荣同本质上没区别，但是在上帝带领我们的救恩给我们的生命成长的这些的事工当中，神是定了次序的，而且三位一体的神就照着次序在我们中的工作。所以我们如果撇开耶稣基督和他所代表的启示的那个道圣经本身，我们单单用圣灵的名义来宣告一些我们想要做的事呢，叫高举圣灵。比如说高举圣灵有什么不可以啊？不用这句话，我们反而要说我们要特别的求神让我们注重圣灵在当代教会的工作，注重圣灵在我们的心中所做的功，重视圣灵所做的功，而不是叫做高举。那么从高举的角度来呢，也没有什么过度高举，如果把位置搞乱了就不对，次序搞乱了。所以我们不提高举圣灵，是提高举主耶稣基督。为什么圣灵来的工作就是把我们带到耶稣基督面前，当我们越高举主耶稣基督的时候，就说明圣灵所做的功就越大，我们就越是顺服在圣灵的带领下面。我们可以说顺服圣灵的带领就可以了，不是说要高举圣灵，因为圣灵是把我们带到主耶稣面前的，过度高举这个说法里面带有一些偏差的理解。
牧师也讲到我们要看到圣灵的功啊，我们今天教会里面看到很多人来归向耶稣是因为圣灵的功在这里运行，所以把我们才能够带到神面前，带到耶稣基督面前啊。在看圣经的时候就发现说，哦，耶稣他是在升天以后才差遣圣灵来了啊。我们也看了很多经文有这样的讲法，那是不是会觉得说耶稣在世的那个时代，或者是说在耶稣还没有来的之前的那个时代，圣灵是没有来到呢？
这里边有一个误解，我们说上帝的启示是渐进的，原来上帝在以色列人中的启示主要是要让以色列从一个多神崇拜的偶像崇拜的世界里救拔出来，所以上帝反复强调的他们所信的神是独一的真神，十诫里面第一句话，在你们面前不可有别的神，这个是很重要。所以呢，神的启示先是独一性把它启示出来，独一性里面启示的时候，其实它的三一性是隐藏的，只是没有过多的特别的去解释。比如说在创世纪最早的时候，就说天地是空虚混沌的时候，神的灵就运行在水面上，特别提到神的灵，然后呢神就开始说话了，神说有就有，命列就列，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这里面就表明神的创造是三位一体的共同的创造，三位一体神的共同参与的创造。 因为这里面有父神的旨意，借着他的话语来建造，他的话语就是神那永恒的道，然后呢他的灵就运行在水面上，所以在从整个情况整个创造过程都有三位一体神的，他们是共同的团队性的工作。包括耶稣基督他的启示出来也是在旧约是隐藏的，到新约里面耶稣基督启示出来以后，耶稣基督他来到世上的时候，特别是有施洗约翰来做最后的一位大先知，从旧约的意义上的时代的先知，旧约的先知最重要的任务是要把弥赛亚引导出来，于施洗约翰就是那最后的一位，也就是成为最大的先知。他做见证的时候他说，就是耶稣基督来了，他从水里出来的时候，天上就有什么，有声音，这是我所爱的，你们要听他啊，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那时候当时圣灵呢就像鸽子一样的就落在他的肩上。从这个整个一幕里面我们就看到三位一体的神的啊一起出现了。所以耶稣基督他来到世上的时候呢，施洗约翰把他介绍出来，然后耶稣基督来他要做工里面其中一个更大的也有一个任务呢，要把圣灵介绍出来。所以在耶稣还没有开始说话以前，整个圣灵在旧约里面的工作呢提到的是比较稀少一点啊，也比较隐晦一点。圣灵的工作在耶稣救恩工作没有完成，圣灵还没有赐下的时候，他所做的工作他是个别性的。所以在旧约里面圣灵的工作呢，他最重要的三个特点，他是给个别的人，他也是为特殊的使命来给个别的人去让他得着，而且这个圣灵呢是可以收回的。这个就是在旧约当中的这些特点。比如说在出埃及记里面有一段经文啊，31章3节，出埃及记不是耶和华神指示小与摩西要为他做会幕吗？做会幕这个是完全是要照着天上的样式来做，可是以色列中有谁能够做呢？比如说31章3节的里面就有一段话赐下了，凯帅你可以把它读一下啊。
在出埃及记31章3节，我也以我的灵充满了他，使他有智慧，有聪明，有知识，能做各样的工，能想出巧工，用金银铜制造各物。
是，你看这里面说耶和华神，我以我的灵充满他，为什么呢？因为他把乌利亚的儿子比撒列招出来，既招出来做工，一定要赋予他一种能力，这种能力是圣灵的恩赐的能力，所以呢，他说我以我的灵充满他，就有了这个智慧。这就是说明这个灵呢是赐给他，是赐给比撒的这个个别的人，又给他是为什么目的呢？要完成他的一个特殊使命。所以这个旧约里面呢提到圣灵的功能有这么一个特点，在这里面呢也可以说这个圣灵的也是可以收回的。那么我们可以看一段经文，撒母耳记上啊16章14节也有那么一段经文讲到扫罗不蒙神喜悦的时候，神就把圣灵收回了。那么我们就来看一下这段经文，也可以凯撒你把这段经文读一下。
撒母耳记上16章14节，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扰乱他。
感谢神的话，神的话是当称颂的。那就说明当时扫罗被安慰的时候，上帝把灵赐给他，所以他安慰的初期他也能打胜仗，他也能受感说话，这是神的眷顾在他身上。但是他如果心刚硬，他不顺服圣灵的带领，要顶撞神背逆神的话呢，神就让这个灵离开了他。那么从此这句话呢就是一个分界线分界岭，从此呢他不在神的那个保守和眷顾引领之下了，因为他自己拒绝了神，因此呢神呢就是把他灵就从他那里收回。所以在那时候呢，像扫罗他因着他的背逆，耶和华的灵就离开了他，这个时候呢有恶魔就从耶和华那里扰乱他。那这句话当然是很耐人寻味的，恶魔也从耶和华那里出来，很多人就想不通了，因为恶魔因为应该是跟上帝作对的，怎么他从他的派来的，难道上帝派了？从这个角度来讲，所谓的恶魔啊邪灵啊撒旦啊，说到底也是神所使用的一种工具。但是我们要知道，当上帝让撒旦的灵啊撒旦的恶魔来攻击的时候，我们就已经陷在神的愤怒当中了。
那是不是如果现在我们不听神的话，神的灵也会离开我们呢？
神的灵离开我们，有信徒来讲这种离开是真的得救的，那的离开也是为了管教我们的，是暂时离开。 包括那些在教会受了惩戒的时候有那么一句话，就把他交给撒旦，使他的肉体得以败坏，而使他的灵能够什么得救。也有这种情况，就是说神就撇下他，任凭他。其实我们每时每刻，如果我们要得到神的保守，都要在神的灵的带领下。恶人如果说要受到神的一个最大的审判，再次就是神就任凭他，在罗马书任凭他行各种各样的恶念，这样的人呢，就是神的愤怒在他身上的表现。
但是牧师，不是我们讲到说，当我们信主的那一刻，然后圣灵在新约的时候就进入到我们心中了，当一旦圣灵进入的以后，圣灵就永远不会离开我们吗？
这是指那些真正信主的那些人，圣灵就打下了他的印记，这就所谓有圣灵印记的人，就是我们的名字在生命册上出现的人。这圣灵的印记呢，它既有圣灵的印记，也一定要结出圣灵果子来。所以我们的一个得救的确据是我们的得胜的生命，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唐牧师呢，过去讲到圣灵的时候引导我们，我觉得很好，他提到了五方面的关系。这五方面的关系呢，当然第一就是我们上一讲特别讨论的三位一体之间的圣父圣子圣灵的关系。那么里面其中一个误解呢，常常把圣灵带的只是把它看成一种能力，一种 power， 没有把它看成它也是一个独立的位格。那这里面关于它是一个独立的位格，圣经有很多的显示。这个显示里面其中有一个大家知道，新约圣经里面讲到彼得斥责亚拿尼亚欺哄圣灵的事，是在使徒行传五章三节里面有那段话。那么就说讲亚拿尼亚你是欺哄圣灵了。所谓欺哄圣灵，就圣灵是一个独立的位格， personal God， 他可以行使他的审判权。如果我们说欺哄，你欺骗了谁了？你只有欺骗神和欺骗人，因为只有他们是有位格的。你不能说欺骗桌子、欺骗汽车、欺骗房子，因为他们根本没有知觉的。你也不能够欺骗马、欺骗牛，他们虽然是活的生命，但是他不是一个有位格的生命。所以有位格的生命有自主的意识和有自主的意志，这是一个有位格的一个根本的一个特点。所以这里面呢，就显明圣灵呢，他是一个有位格的神，特别在理解圣灵的时候很重要，是三位一体的关系。唐牧师后来他又提到了其中就其他几个关系，就是神的灵与神的道的关系，就是他与神的启示的关系，还提到圣灵在建立教会的里面的作为真理根基的关系，又提到了他与每个个别的罪人的悔改与得救的关系，以及他与信徒的生命的保守与成长的关系。所以这里面呢，我认为如果按照这样的五方面的关系来理解圣灵呢，是圣经启示里面告诉我们的，在新约里面就有不少的叙说。当我们打开这个约翰福音的时候，约翰福音是四福音中最后写成的一本福音书。这本书那里面呢，有记载了其他三本福音书没有记载的事，其中特别重要的就是从十三章开始讲到耶稣在最后一夜里面被卖的最后一夜里和门徒所说的话里面有多处提到圣灵。这是我们要理解在新约当中神的道把圣灵启示出来，怎么样让我们来认识圣灵的重要的经文。那么我们可以在以下的一段时间呢，我们来特别的注重这些经文里面耶稣是怎么样教导我们有关我们如何来认识圣灵的这一重大的一个真理课题的。凯传啊，你可以把这个马太福音三章十一节一段话给我们读一下。
在马太福音的三章十一节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
对，这里这段话呢，就讲明了耶稣和他所要介绍来的圣灵的关系。当施洗约翰施洗的时候，他只说我用水给你们施洗，我这个水就是表明是要洁净，洁净要洗去你们身上的污秽，意思就是说我让你引你们悔改，但真正的悔改是必须有圣灵引导的悔改才能得到那新生命，而这是他不能所做的功。另外一位呢，他的施洗呢就用圣灵与火给你施洗，而这个圣灵呢就是这里面提到的，如果我们是受洗是有受的圣灵的洗的话，我们就是得救的确据就拿到了，如果不是的话，我们就要受耶稣基督火的施洗，那就是表明神的烈火的审判就要降临。所以主耶稣既是那位救恩的主，也是审判的主， 所以我们在这里呢对我们的意义就很大了。然后我们再因着这个，我们就初步从这个福音书里的新约里面第一次讲到圣灵是这样看见的。当然我也特别提到了，当耶稣受洗的时候，那圣灵像鸽子落在他的身上形状，这是让我们看到天上有声音出来，是三位一体。最后耶稣基督他的大使命是说，要我们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替他们施洗的时候，这个名是单数， In the name of Father, Son and the Holy Spirit。 所以这里面虽然提到三位，但是却是一个共同的一个单数的名，说明他们是那一体的同样的一位神。所以这里面呢让我们再次确认他们的三位一体的关系。既然说耶稣用圣灵替他们施洗，我们什么时候等到耶稣那个圣灵的洗呢？在约翰福音上面有一个介绍，可以看约翰福音第七章，第七章37到38。凯传，您把这段话给大家读一下。
约翰福音七章三十七节是这样讲，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
这是很重要的铺垫，这里面说明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为什么呢？因为说耶稣还未得着荣耀。什么情况叫耶稣得着荣耀了？那么就是说圣灵是要耶稣复活升天得着荣耀以后才能下来，那个时候圣灵就会被什么赐下。但是在耶稣在受死以前，耶稣他就要把这个圣灵的工作，他的责分，他的责能，在这里呢要给他的门徒呢做一个详尽的介绍。这是从约翰福音14章开始我们可以听到的介绍。我们从这些介绍里面来，我们认识圣灵到底在我们和我们之间的关系是如何，他要在我们中间做了什么功，这是对我们认识圣灵的最重要的圣经的神的真理的指引。
那牧师，我们刚才听您这么讲呢，我们对圣灵的降临的在新约时代是通过耶稣基督他得到荣耀之后然后把圣灵赐下的，但其实在旧约的时代，在创世的时候呢，圣灵的功就已经向我们显明了。那我们也能够理解到，在耶稣离世之前他亲自介绍了圣灵，把圣灵的工作呢，在他得荣耀之后，圣灵呢降临在众使徒的心中。
朋友们可以预先去看一下约翰福音从14章有关的耶稣对于圣灵的有关教导。
我们可以呢在下一次的时候呢，听众朋友们，您们预先呢可以看一看在圣经当中关于约翰福音第14章所提到的主耶稣对圣灵所将来要到来的一些教导。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再继续和洪牧师一起来共同的分享。